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1年7月6号到7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由大嫂玉章谈神韵脉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文章的开始，先和大家一起学习师父的一段讲法。给大家举个例子，释迦牟尼早年有这么一段故事。有一天，释迦牟尼要洗澡，在森林里头叫他的弟子给他打扫浴缸。他的弟子到那一看，浴缸里边爬满了虫子，要打扫浴缸就得弄死虫子。弟子回来告诉释迦牟尼说，浴缸里爬满了虫子。释迦牟尼没瞅他，就说了一句，你去把浴缸打扫干净。这个弟子到浴缸那一看，无从下手，一动手虫子就得死。他转了一圈又回来问释迦牟尼，师尊，浴缸里爬满了虫子，如果一动手就要把虫子弄死了。释迦牟尼瞅瞅他说，我叫你打扫的是浴缸。弟子恍然大悟，马上把浴缸打扫干净了，转法轮。释迦牟尼让小弟子去打扫浴缸，而这个小弟子呢，没有把师父的吩咐放到第一位，而是把自己看到的困难放到了第一位，只看到有小虫子，而忘记了师父交代打扫浴缸的事。当我看到释迦牟尼的小弟子二次无功而返的时候，想到了我们当前的一些问题。在推广神韵的事情上，师父嘱咐我们要做主流社会，只有把主流社会打开了，社会各个层次的观众就都会来观看神韵了。师父交代的再明白不过了，可是具体到我们弟子去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和那个小弟子一样了，把自己看到的当成主要的，而把师父的嘱咐放到次要的位置了。比如当我们没有去做主流社会，而在接触一些中下层大众时，他们也许会说票价太高了，如果定的低一些我就会去看了。这样的话我们听多了，就会认为自己具体做事时接触到的才是真正的情况，认为自己符合实际情况。就如同那个小弟子的心理，我来到浴缸这才发现这里有很多虫子，打扫浴缸就会弄死虫子，那就犯了杀生的戒律了。也许师父不知道这里的实际情况，那只好告诉师父这里的情况了，不能打扫浴缸了。可是不要忘记了，那是一个觉者叫他去做的，觉者能不知道这些具体情况吗？小弟子二次都没有打扫浴缸，只是没有悟到啊。具体到我们这，师父是度我们的，师父在我们弟子心中的分量，大家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既然这样，那么师父能不知道我们具体的情况吗？师父能不知道我们将会面临的具体困难吗？既然如此，师父仍然叫我们去做主流社会的推广，那就是师父自有师父的道理，只是我们没有悟到而已。世间以外的法理，同修们层次不同，悟多悟少也不一样。我只想就世间的情况跟同修说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以前我在打工时，闲时逛街去了一家运动品牌专卖店，看中了一双300元的运动鞋，店员热心地为我推销介绍。但是当时我的情况是我那天就没有打算买鞋，因为我实际情况是既没那些钱，同时打工干活时也不能穿那么好的鞋，所以我说这价格太贵了，如果再低一些我会考虑。这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因为就是如果当时价格降到一半，我同样也不会买的。当年底发完工资要回家时，我也要收拾一下了，想要买双新鞋， 这时我自然就想起了自己曾经那么中意的那款鞋了。虽然价格比普通鞋相比贵一些，但一方面好鞋穿着舒适，做工也好，结实耐用，另外一方面这是大品牌的商品，穿着不但脚很受用，同时自己的心里也相对有很大的满足。哎，不该有的显示心、虚荣心作怪。就这样，在我想买的时候，我自然就会去买这双鞋了。这个例子就是说，当一个产品依靠完美的信誉发展成一个大品牌时，也许价格会高，但价格的升高不会影响这个品牌的发展。相反，如果产品完美无可挑剔，那么会越发展越好，因为有条件的人会买，感觉物有所值，条件不足的人也会争取购买，因为人都有那么一点向上的心理。同样，如果神韵通过同修的努力真的在主流社会打开以后，不但上层社会的人会来看，其他阶层的社会大众也会来看，这样就不会遗漏任何阶层的世人，每个世人都有亲自去观看神韵的机缘了。当然，这只是我悟到一点世间的理，更高的理由于层次有限，悟不了多少。释迦牟尼通过让弟子去打扫浴缸，让这个弟子恍然大悟，认识到怕杀生也是一种怕心，也是一种执着心，通过这件事让弟子悟道。那么师父让我们去做主流社会，其中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呢？通过让我们做主流社会，我们开始做时会有障碍，会有困难，那么这障碍和困难的本身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每一个具体推广的弟子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心呢？比如我们怕价格高世人接受不了，那这不就是一个怕心吗？我们担心世人拒绝买票，是不是还有爱面子的心理？同修配合不好时反映出的争斗心、不能被说的心、显示心、妒忌心、安逸心等等等等，各种平时认识不到的要去的人的执着心，不都表现出来了吗？那么不就是去执着心的好时机吗？不就是我们提高层次的好机会吗？师父通过这一件事，不但救度了世人，也让弟子们提高了层次。我悟到，这也许是师父让弟子这么做的其中一个原因吧。同修们，我们不能再让师父总操心这些具体的事了，不能在无意中把自己的想法放到第一位，而把师父要我们做的放到次要位置。师父已经把法讲得再明了不过了，甚至都告诉我们具体如何去做了，我们就要无条件的去圆融师父叫我们去做的事，认真学法，信师信法，助师正法。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坚信师父救人名单，失而复得。作者悟空。近日一同修让我演示怎样下载安装某个常人软件，我说那是中共恶党得意的东西，而我的电脑用的是大法弟子的系统，不应该下载那类东西。可同修还想让我试一遍，我心里不情愿却不好意思说什么，就硬着头皮下载。没想到刚开始下载电脑就中病毒，处于瘫痪状态，我心疼得不得了。次日重新安装系统后，电脑还是中病毒的样子，我便反复杀毒并格式化，之后就重装系统。虽然可以运行了，但速度较慢，同时我发现加密盘打不开了，盘里存放着我两年来跟踪寄信的2000多人的名单，而这张名单我每天都得用，反复查找硬盘和 U 盘，发现都没有备份，我顿时觉得天塌了一样，心痛的哭了。这份名单真的太重要了，2000人中有多少做完的，多少没做完的，我根本记不清，只有根据名单上的详细记载才能更好的跟踪救人，而如今一切都成了零。此时我痛惜名单中尚未给足听真相机会的众生，便在心里求师父帮我找回来。 我对师父说，只要能找回名单，需要我多大的付出都行。之后找同修帮忙，同修解决不了，登录天地行网站请教技术同修，同修很快给予回复。然而按同修指点，也无法打开加密盘。我又找到常人电脑公司，技术人员说加密盘被覆盖的层数太多了，他们也解决不了，说这种情况只能找原厂家，让他们远程操控，或许还有补救的可能，否则加密盘里的东西不可能取出来了。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心急如焚的要与厂家联系，谁知我的笔记本立即发出一连串的病毒报警声。我意识到是师父点化我不能这样做，就只好沮丧的回家了。回来后只顾默默的流泪，晚饭没吃就睡了。朦胧中我想起师父的话，大意是哪怕那东西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师父也能找回来。可我还是不放心，就一遍遍地喊着师父师父。次日凌晨我做了一个梦，一位长者给我算了一笔账，如果一个人能影响十个人的话，此事已影响到两万多人，而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人影响十个人了，还说有些人给五个就行了。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如何做得更好。我平时给每个要救度的人寄十封真相信，之后跟踪发短信劝三退，而长者说有些人给五个就行，那应该是指非公检法人员吧。既然这样指点，我想师父还会把名单给我，于是打开电脑等待奇迹的出现，结果还是打不开加密盘，就将电脑关闭了。之后我找到师父的这段话，我能使生命在完全被销毁的无影无踪，甚至已经在漫长的岁月中被转化成其他的生物植物，又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转化，我都能把它找回来。因为我能够超越一切生命的最微观，所以就能找到它。甚至于我可以把已经永远都不可能再有的生命原有物质与因素找回来，把它原有构成生命的因素找回来，把构成其一切的因素按照其原样的把它找回来。我也可以消去一个生命对大法犯罪的那一部分与那个过程与那一段历史，我可以让一个生命就像没走过那段历史一样的再生出来。我什么都做得到，但是也不是随便做。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读过这段法我感动不已，于是把心一横，坚信师父坚信法，没有过不去的关，我索性坐下来学法，心里不那么痛苦了。可就在我刚刚学法几分钟的时候，忽觉全身一震，那种感觉真就比常人来了敏感还强烈。一个绝对清新的意念打进脑子里，加密盘打开了。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果然奇迹出现在眼前，加密盘打开了，惊喜不已的我连连喊着师父，顿时感动得热泪横流。通过上内角，我认识到造成这次干扰的主要原因是我对修炼的严肃性重视不够，明知道做什么事都得以法为大，却放不下同修情面，而让邪党的东西污染自己的法器。如果不是师父慈悲，这份珍贵的救人名单真就不可能找回来了，那将有多少生命因此而受到巨大的损失，而我作为助师的法徒人为的毁坏了这一切，内心将背负多大的愧疚和罪责，想起来真是追悔莫及呀。至此我更严肃地对待目前救人的事，也更珍惜跟踪救人的名单，于是备份存放起来。当天同修见到我时，发现我哭红了眼睛，就对我说这可是哭回来的名单。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救人名单失而复得，那正是只有师父的无边法力才可能拥有的奇迹。
面对待江鬼的死讯，作者钟鼓楼。最近有海外媒体报道江鬼已经死亡，从各种不同的消息渠道来看，中共邪党内部也出现了异常，大家都在等待江鬼死讯的正式发布，可是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得到证实，中共的喉舌反而出来否认。对此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正面对待。首先，
大坝弟子的心不能被江鬼的死讯带动，不能造成我们内部的波动。大家还是应该照常做好三件事，不能整天老是等待着江鬼死讯的正式发布，这也是一种执着。如果更多的大法弟子抱着这种执着，旧势力会不会以此为借口捣乱呢？过去的教训已经很深刻了，大法弟子们这么多年从风风雨雨中走过来，到了今天应该都锻炼成熟了，不能一再犯过去的错误了。其次，这次江鬼死讯的传出，使得江鬼在沉寂多年后又一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吸引了社会大众的目光，这正是我们讲真相、揭露邪恶、制止迫害的大好机会。江鬼与中共邪党狼狈为奸，如何祸国殃民，如何败坏世间道德，如何诬陷法轮功，如何制造天安门自焚事件，如何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当前公众目光再次聚焦于江鬼身上时，我们讲这些真相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可以通过对江鬼的盖棺定论，对他做道义和舆论上的审判，从而起到震慑邪恶的作用。第三，从之前河南一个小乡官强搂江鬼拼头的蹊跷事件来看，这次江鬼的病危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支撑江魔头的另外空间的邪恶被大量销毁所致，否则人的胆子也不会那么大，毕竟人有明白的那一面，因此表现在这个空间是江鬼不行了，实际上是另外空间支撑江鬼的邪恶在正神的围剿与大法弟子的正面攻击下不行了。那么当前正是大法弟子发正面铲除江鬼以及支撑他庇护他的另外空间的邪恶势力的大好机会，有条件的大法弟子应该多发正念。江鬼什么时候死，我们大法弟子对此并不执着，可是当铲除江鬼以及另外空间支撑他的邪恶力量的机会到来的时候，我们不能放过，应该果断抓住战机，尽可能多的清除这些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第四，有的弟子认为江鬼不会现在死，或者不该现在死，而是应该留在日后邪党垮台后公审处决，给人类留下警示。甚至有人以大法弟子的名义写文章说什么江鬼不会死也不该死，对此我觉得这种认识十分不妥。之所以弟子中会有这种认识，是因为这些年来有一部分出了功能的同修能够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景象，把他们看到的将来的景象写出来，于是在弟子中就有了这么一种普遍的认识，认为江鬼的下场就是那样。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正法是师父在主导，当前的每一天都是根据正法的需要而安排出来的，世间形势也是根据正法的需要而变化的，过去众神所看到的、所预言的许多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不能执着于在另外空间看到什么，而是应该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师父让大法弟子发正念，铲除三界内一切迫害大法的邪恶，当然也包括江鬼在内了。从法理上，我们应该认识到当前对大法的这场邪恶的迫害不应该存在，江鬼等迫害大法的邪恶生命也不该存在，正念清除这场迫害以及那些邪恶生命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有人说江鬼不会死也不该死，应该留在日后公开审判处决以警示世人，这完全是站在人的基点上看待正法，是正全宇宙的法，其中也包括了小小的人世间，怎么能站在人的基点用人的理去衡量正法呢？师父需不需要，正法需不需要，这才是最重要的。师父何时说过在中共垮台之前江鬼就不能死了？另外，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所有跟上正法进程的大法弟子已经在另外空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法弟子的能量越来越大，能力也越来越强，而且我们又是与正法联系在一起的，与我们自己所对应的巨大天体联系在一起的，每个大法弟子当前的一时一念一言一行都牵扯到很大的因素。我们都知道了物质与精神是一性的，那么如果有些大法弟子思想中认为江鬼当前不会死或者不该死，那么这种观念会不会对正法中铲除江鬼造成障碍啊？如果更多的大法弟子有这种想法， 会不会形成强大的障碍啊？对师父正法造成巨大障碍的，不就是旧宇宙高层生命变异了的观念吗？大法弟子不就是要修成新宇宙极高层次的生命吗？我们是大法成就中的生命，将成为新宇宙最伟大最纯正的生命，所以我们的思想就必须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正面对待将鬼的死讯，正面铲除包括将鬼在内的一切迫害大法的邪恶，这才是所有大法弟子该做的，也是正法进程中对我们的又一个考验。
如何看待江魔童死去的消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七月六日看到香港亚视江魔童死去的消息，一下想起了当初在冰岛时，本来已经断气，后来邪恶烂鬼又续上了，使他缓过劲来。我认为魔童是旧势力的安排，本身就不该存在，我立即通知身边的人发正念。虽然有的人认为这么死太便宜了他，应该留到最后接受审判，但是让他的肉身死亡是正法的需要，为了救度世人的需要，他这个蠢东西并不会得什么便宜的。他的元神早已在地狱里了，支撑他皮囊的都是邪魔乱鬼，现在不管他是否死去，还是在苟延残喘，说明邪恶在正法弘誓推动下和大法弟子发正念讲真相中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旧势力想让他留到最后的安排应该是被破除的。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应该一丝一念紧跟正法进程，在法上来认识这件事。我认为魔头死的消息并非是常人的事，并不是与大法弟子无关，因为先前经过了一些事，有些大法弟子产生了一种怕，怕自己动心，这也是一种执着，应该站在正法的角度和救度众生的角度，从法上来认识这件事。动心是指动人心，比如欢喜心呀，依赖常人社会的情势变化呀，对时间的执着呀等等。不动心也不是麻木焦急的等待，要看自己的基点是否是站在正法的角度救度众生的角度。不要忘了我们大法弟子是当今的风流人物，是起主导作用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让那些因恐惧因谎言而不敢了解真相的人，那些当初不顾危险从天上下到尘世间，如今迷失了的各个天体的王们，有更多的机会得救。以上是我个人的看法，大法弟子一丝一念必须在法上，不能让旧观念存在于自己的空间场，旧观念都是阻碍呀，从此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同修当好父亲的角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年前的某一天，同修若愚化名约我去交流交流，我如约赶到。若愚开门见山直入话题，他说近来与女儿慧慧同修发生矛盾，多次交流无果，我就动用了父亲的特权制止，结果双方多日无言，家庭已失去了往昔的气氛，自己学法也静不下心，身体也感觉到沉，我看出了若愚的苦闷。发生了什么矛盾呢？这里先说说慧慧。慧慧97年上小学时与父母亲相继喜得大法，那时的她每日早晨4:00之前背着书包与父母亲一道到练功点练功，练完功之后父母亲上班去，自己在路边小店买点点心吃，随后便上学去了。他那真是百依百顺，真叫乖，真叫纯真， 工友们见了无不夸赞的。720之后他上中学，虽失去了集体练功的环境，但在家中父母三人依然晚上学法，早晨练功，从没间断。明慧网举办的第一届法轮大法网上心得交流会，他写的心得体会赫然在上。由于师父的呵护，顺利考上名牌大学，后又免于考试，保送进入研究生学习。在研究生毕业之际，他交了一个男友。若愚说，这是当母亲的态度暧昧，模棱两可，我当父亲的不能不站出来制止。师父在曼哈顿讲法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只要把自己当作修炼人，遵照师父说的去做就行了。结果若愚有情绪，我说这是修炼，修炼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修炼是人在修，人修就会有错，对修炼人在修炼中的错，只能在法上交流，只能引导劝善，提高也是在法上提高。我是你父亲，你得听我的，修炼不能来家长式的，没有要听父亲或不听父亲这一说。师父在经文心境要旨清醒中说，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尽管我赞同你的看法，但我不同意你的做法。若愚说，法理我也都明白，就是具体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心里总是不顺。我说，你多从自己这一点感受上来想一想会会，你不就能理解他的处境了吗？他是在过关，别只看他不和你讲话，可他心里难受着呢，这就是修炼。再说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遇到的都是给你修炼的，你也得向内找，找找自己的哪颗心触动你的执着了。若愚说，修得不扎实，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浮躁，只是说会会而忘记修自己了。通过这件事好好找找自己，然后再找会会耐心的交流交流。我从若愚处回来，觉得这事不是那么简单的。我想想我自己在处理女儿的修炼问题上是摔了大跤的，那是在720之前，女儿在外地读书，我一心想叫她得法修炼，由于情太重，心性不纯，又过于迫切，使女儿产生了逆反心理，又由于自己对大法理解的不深，向女儿讲的又太高，不仅没把她拉过来，却又推了她一把，使她又产生了怕的心理，以至于到后来一给他讲修大法的事，他就回避反感，甚至还发脾气，直到今天提起这事他还耿耿于怀，说是我强大的执着害了他，这成了我无法弥补的遗憾，教训太深刻了，情的东西。时隔两月余，我又见到若愚，便主动问慧慧近况如何。若愚说状况堪忧，讲浅了他不说话，讲重了他就哭，弄得法也没有心思学了。没想到他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了，从小对他太溺爱了。我说事情不一定是这样的，于是我就把自己带着亲情的执着，一心想叫女儿修炼而受挫的教训讲给他听。最后我又加了一句，不要走我的老路，把他逼到反面去了。若愚似乎很自信，说毕竟他修炼了这么多年，大法给了他那么多福分，这些他心里是十分清楚的。最后我还是建议他再学学师父在曼哈顿讲法，最好与你妻子同修及慧慧一块学。话说完了，似觉得自己也有点执着了。我叮嘱自己不能执着于别人的执着，修炼人的路是有师父安排的，有师父在管。此后慧慧的事我也就淡忘了。6月11日，师父的新经文《什么叫助师正法》发表后，我去若愚处想和他交流交流。若愚说，你不来我这里，我就要到你那里了，同修相见就是不一样。随之他给我讲起了慧慧的事，那心情很轻松， 说出的话都是跳跃的。他说，当初你提醒我的事是对的，可我重视不够。随着事情的发展，我才真正的悟到师父讲的，大法的师父只有一个，进门不分先后，都是弟子的法的深层内涵。此句出自《转法轮》。修炼太严肃了，不按照师父的法去做，可不是简单的事情。事是发生在慧慧身上，修可是给我们两人甚至是三人修的，第三人指他的妻子，一点也敷衍不过去。比如你执着亲情，那你就得把情放下，不够标准还不行。你执着于面子，就叫你在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丢面子。你执着于唯我世尊，搞一言堂，受党文化的毒害，说了算，就让你说了不算。你执着于图回报，听好听的，得到的就是逆耳之言等等。待我碰了钉子，摔了跟头，再向内找修自己，真正悟到大法威严和神圣，无边的法理深不可测。你知道的再多，都是你所在层次的心性体现，只有无条件的去圆融。修炼人的路都是师父安排的，不是想当然的。我最大的问题就是修炼中的角色错位。同修首先是同修，父亲也是同修。当我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心性就提高上来了，心容量也扩大了，慧慧的问题很自然的也就解决了，状态很快就好起来了。问题是时间拖延的太长，最后才悟明白。同修当好父亲的角色。正逢此时，师父的新经文《什么叫住师正法》发表了，我将自己融入法中学，理解到自己走的弯路的根本点就是信师信法不够。师父讲什么你就信什么，师父要什么你就做什么，师父的选择就是弟子的选择，师父的心愿就是弟子的心愿。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无条件的去圆融，去同化，那才是大法弟子，才是师父的弟子，才是住师正法。我说我今天不虚此行，收获颇丰，你学的比我学的好，悟的比我高。若愚说，我这是摔了跟头爬起来之后才明白的法理。好，明白就好，悟到就好，我不禁赞叹。
走出人心的牢笼，作者童真。旧势力为了迫害法，在这个宇宙中演化出了许许多多原本不该存在的假理。大法弟子如果不能在法上清醒，就会被这些假理干扰，就会陷入人心的牢笼，干扰正法救人的大事。被邪恶非法关押了七八年之久，从监狱回来后，生活等方方面面变得很艰难。有的常人说，如果你们不练功，现在在常人中可能也功成名就了。开始时心里也没想太多，只想得了大法就是最幸运的了，人世间的一切又算什么。但是时间久了，又听说昔日的同学朋友生活都不错，心里开始变得不平衡了，觉得自己以前比他们都强，现在怎么这么苦。而且头脑中时不时的也在构想，如果当初不练功，现在的人生道路是什么，可能在人的一面不会这么苦，比别人还强呢。最近这样的念头越来越强，压都压不住。冷静下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念头啊？好像是因为修大法才变得一无所有，才变得这么苦。潜意识中好像是因为修大法才失去了一切，好像是修大法不对了似的。仔细深挖一下自己的思想根源，骨子里还是名利心在作怪。修大法本身就是最大的福分， 所有宇宙众神都羡慕大法弟子，而自己却羡慕常人中迷于名利的人。我们拥有了全宇宙生命的第一称号正法实习大法弟子，自己却在常人面前感到自卑。在这正法救人的关键时期，常人的思想还这么强烈，怎么去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深层次的剖析自己，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名利心和对法的认识不足。因为名利心没有根除，只要环境一合适，马上就反了出来。在监狱那个灭尽人心的环境中，没有机会表现出来，那时只有对法的坚定。回到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名利心逐渐的都反了出来，因为自己个性比较强势，干什么总喜欢争强好胜，总想在常人中出人头地，一听到别人功成名就，就触动了自己执着名利的那颗心，甚至常人的思维胡思乱想，为名利所困。在正法的最后时期，如果我们的执着不能在法中及时归正，邪恶就像发了疯的加强它，并放大我们的执着，使我们陷入名利情中，干扰正法救人的大事。人世的每一天都是师尊用巨大的成分为我们延续来的，我却为名利所困，刚从监狱回来又陷入了人心的牢笼，真是修炼人的思想如果离开法，邪恶就会钻进来。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在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有一个大法弟子因为他的妻子在女子监狱习物，回来后我多次去做他的工作，这位同修和我讲，现在即使有机会回家，他也不想回去，在监狱还能学法练功，回去后妻子一定会干扰自己学法练功，还不如在监狱呢。还有一个同修见我们环境相对宽松一些，对我讲，你们先去学法练功，没人干涉，千万要珍惜。我听了这些后心里很难受，一个大法弟子学法练功是理所当然的，怎么不想想自己的誓约，还愿意待在监狱里？在监狱里还要珍惜环境，监狱里再宽松，我们也是在被迫害中，我们应该堂堂正正的回到外面去救度众生才对。其实邪恶原本关不住我们，是我们思想深处承认了迫害，自己的人心不去，自己把自己陷入了牢笼。还有对法的认识不足，也会使自己走不出人。修大法这么多年了，从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能做正法实习大法弟子是何等的荣耀，可是一听到常人中一些人如何功成名就，自己就心生自卑，根子上是对大法与正法机缘的认识不足，而且还牵扯信师信法的问题。找到这些根本执着后，我重新审视自己，并一遍一遍地被修者记，执着于名乃有违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坏教坏法，空度百年，并非修佛，执着于色则与恶者无别，口念经文随眼相看，已到甚远，此乃邪恶常人。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悔已晚也。我感到人心与后天的观念再也束缚不了我了，我将昂起头，挺起胸，以最大的正性和正念去完成正法弟子的使命，兑现自己的誓约。个人体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的同修提个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修做生意的很多，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我想我们经营的产品尽量的要挣一些，不能像不修炼的常人那样，只要能挣到钱，什么假冒伪劣的商品都卖，不能把自己混同一个常人，甚至还不如一个常人。比如我去过几家同修开的书店，书架上有十大元帅和魔头们的书，还有封面和内文插图很逗的色情刊物，还有鬼故事以及算命书等。同修开的饭店和门市也供着财神，也天天给财神烧香祈功，说是符合常人状态。还有同修经营的副食店和超市也有狐狂鬼蛇等形象丑陋的工艺品和饰品。一次同修让我陪他去一个服装专卖店买衣服，走进店门很是惊异，两个木质的服装模特像死人送葬时的童男童女一模一样，服装的样式很难让人理解，而同修却很高兴的在挑选。我觉得修到今天，什么是正的，什么是不正的，应该都能分得清了，我们选择什么就是在证实什么。就说书店里的那些反应为恶党和魔头们歌功颂德的书，现在天在灭它，大把弟子发正面在清理它，你把它安稳地摆在书架上，就等于在保留它，承认它。大把弟子发正面时，它就可以躲在这些邪灵书的空间场里。尽管这时你也发正面清除它，可是这种清除是保留式的清除，是不管用的，它会干扰你，让你昏昏沉沉，精力不集中。还有那些色情和诡异内容的书，现在为什么那么多？就是利邪恶因素不甘心最后灭亡，他们在操纵有坏思想的人，在大量出版这些东西，扩大他们的场，补充其能量，毒害世人。如果一个书店里这种书要多的话，会有一个阴性的场，让人感觉不舒服，同时也会干扰同修，让你浮躁易怒，脑子不净，爱发火，好争斗，心性观过不好等。还有商店里卖的那些形象丑陋的玩具和工艺品，只要你在卖它，就是在承认它，保留它。大把弟子今天虽然是人在做生意，但是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也是在有选择的在走一条正的路，是要给未来留下参照的。今天我们做生意上的一些表现，未来人是要评说的。如果我们为了挣钱良莠不分，那和道德上滑的世人有什么两样呢？以前一个做书报刊生意的同学跟我说，当他把那些色啊鬼啊邪灵的书清理了之后，生意上并没有受到影响，钱不仅没有少赚，反而生意比以前还好了。其实这里真的体现出信师信法的问题，也是把基点摆放在哪儿的问题。从法上我们都知道，是你的不丢，不是你的也挣不来，挣来也得丢，该是多少是多少，分毫不差的。我们练功人怎样对待施与得，这和常人不一样，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转法轮，纯净自己的生意环境，该烧的烧，该处理的处理，不要顾虑，放下利益心，在境界上再提高一步，是你的不丢，师父在那看着呢。一点浅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走出在自我感觉中修炼的框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学习的新经文，什么叫注视正法后，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在自我感觉中修炼，在自我感觉中注视正法的危害，明白了师父为什么在多次讲法中都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要多学法。事情起因是这样的，有一个地方的同修和他们切磋了已经几次，觉得同修那么走极端，那么执着自我，还觉得自己在坚定地维护着法，所以造成当地同修各自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就是圆融不到一起，还觉得对方都不在法上，怎么切磋都觉得无法化解同修那执着的顽石，打开同修的心结。既然同修是一面镜子，那么师父是让我看到自己的哪些不足呢？我问自己，也问过同修， 为什么会这样？后来一句话打入我的脑海，在自我感觉中修炼。当师父的心经文什么叫注释正法下来后，犹如一个棒喝，更让我清楚在自我感觉中修炼的危害与危险。师父在心经文中说，作为学员要注释正法，只能怎样圆融好师父要的才是你该做的，怎么能叫师父助你呢？怎么能在正法中用大法圆融你人的想法呢？当我们在自我的感觉中修炼的时候，虽然也在喊着注释正法的豪言壮语，也觉得自己在维护着法，可是因为是在自我的感觉中，而不是在法中的证悟，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我们觉得自己的认识才是在法上，我们才会拿自己的认识去衡量别人，去要求别人，甚至用自己从无边大法中悟到的一时的认识当棒子去轮同修，甚至否定同修的修炼。我们还觉得是在注释正法，是在维护着整体，是在维护着法在人间在当地的稳定，多么冠冕堂皇。当然并不是否定同修之间的切磋，当我们切磋时，我们和同修是平等的，是交流，是探讨，而在自我的感觉中，我们是在人之上，是指导，是要求，是强加，甚至是指责埋怨。当师父在讲法中讲到旧宇宙中那些旧的因素和旧势力的败坏，我们很少想到那与我们自身有关，可是我们作为一个原本就是旧宇宙当中的生命，当我们抱着自我不放，抱着自己的观念不放，在矛盾中不能静下来看自己找自己，却一味地看同修找同修，要求同修改变的时候，看不上同修的时候，也许那就是旧宇宙生命偏离法的表现。师父在法中讲过，宇宙中淘汰的那 20% 的生命都是在那一层中能力最强的，他们也自以为是，强加于正法，他们也认为自己在帮助师父正法，他们也不想改变自己。我们有多少时候和他们那么的相似？那时候我们和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要求有多远？抱着旧的观念不放，那不是在借用师父的正法圆融自己的认识吗？不是干扰吗？那哪是注释正法啊？当我们在自我感觉中修炼，我们执着于自我的认识，我们才把自己放在统修之上，把自己放在整体之上，甚至大法之上，也许是无意的，实质是害人害己的。一位同修曾说，转法轮第一讲第一节，师父开篇讲的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师父在往上带人，我是往下踹同修啊。是啊，每个同修都是师父的选择，我们都不时的在分这个同修精进，那个不精进，这个有私心，那个有妒忌心，谁谁谁如何如何不在法上，谁谁谁在给大法抹黑，谁谁谁，难道师父选错了吗？我们为什么总看同修的不足，而正法中录下的都是我们做的好的部分？我们总是装同修的不足，好像我们修的比同修好，我们忘了师父告诫我们的，为什么这件事让你看到？因为在自我的感觉中，我们多少时候高喊着要圆融整体，实质是在要求同修来圆融自己，圆融自己的认识。我们多少时候是自己在安排自己的修炼之路，我们觉得这样是精进，我们觉得那样是精进，我们觉得这个项目好就推广，我们对那个项目不认识就消极就抵触，我们愿意做这个，我们愿意做那个，当然不排除自身的条件和因素，但是我们考虑整体的需要了吗？我们考虑当前的政法形势了吗？就拿师父让我们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这件事来说，我们有的同修自己的亲人还在被邪恶迫害着，而因为怕心不敢揭露，有的同修和恶警恶人是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而不愿意揭露，有的同修因为真相中有的用词不符合自己的认识，其实是观念，或者有错别字，或小处有出入，这里面许多时候是邪恶的干扰造成的错别字或搜集信息有误，就不愿意散发，不发，说三道四，人身攻击，甚至付诸一炬，把同修的努力全盘否定，还觉得自己在维护着大法。所以我更明白了师父让我们多学法的良苦用心，只有多学法 多对照自己，我们才能冲破自我感觉的壳，多学法，多对照自己，我们才能摆脱旧的观念的桎梏。多学法，多对照自己，我们才能去除旧宇宙生命败坏的观念。多学法，多对照自己，我们才会融于法中，用法中的正悟正念来做好三件事。个人体会不足之处，欢迎指正。
野物是神是人，大法弟子李岩今早静心学法有所感悟，现写出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当望请及时慈悲指正。当然人有三魂七魄等等，还有人的真皮，还有人后天父母给的两种因素，这些构成人的因素存在于肉眼看不见的空间。在常人的食物中摄取一些物质，使表面肉身慢慢的加大，人叫成长。这个肉身是后天常人物质空间形成的，百年后会老会死亡，重新解体成物质。那么也就是说，常人后天生成的身体只是一个载体，人的肉身大脑上唯一能存在的所谓的思想，其实就是在人类成长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在头脑中形成的表面观念。肉身的真正思想就是这东西，而观念的本身并构不成理智，它不是完整的，也没有条理性，而且是不能连贯的。所以当一个人放弃主意识的时候，就会出现思想不理智，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摸不着边际的一会儿这一会儿那，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他没有一条主线去贯穿，他是后天生成的东西反映出来的。那么人的思想主意识要放弃的时候，还不止这些观念，任何外来信息都可以干扰，所以人就会说其是精神病。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那么我们这些即将修得圆满并回归神界的大法弟子，如果不能时常保持正念神念，而放任并任由人念带动往来于人世纠葛中，那也就只能是人了。至少在这时这世上，试想如果这时把你摆到神中，在神的眼里看，你会不会像师父在上段法里谈到的人一样呢？虽然这个例子不太恰当，但这能形象地反映出一个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如果不能让自己在法中修出的正念做主，而一手抓着神不放，一手抓着人不放，脚踩两只船，表现的是多么的不理智，又是多么的危险啊。那个看到的神会不会着急地说，这个修炼的人怎么还不清醒呢？都什么时候了？近一段时间发现自己有一个容易被周围的人与事带动，而对自己所证悟的法理有所动摇的心，我悟到还是自己正念不够强，不能够对自己证悟到的法理做到坚定不移的表现，甚至是还打了折扣。人说神什么，神是根本不理会的，你动不了他，他根本就不去感知你做的事与他有什么关系，根本就不理会，因为你动不了他，神只能控制人心，带动人怎么做，人想带动神怎么可能呢？所以你要想成神，你不得这样吗？你不得放下那些执着吗？能够被人带动的心不都得放下吗？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在这段讲法之前，师父还讲了这么一段法。我上次在西部法会上不是谈了关于大法弟子中好多人都怕人说，不能说，一说就炸，就不高兴，就和人发生冲突，喜欢听好听的，你不就是想走平坦的路吗？拖着你的大包袱上天吗？不就这个意思吗？常人所有不好的心，你各种执着，你都得放下去，怕人说，是不是个执着，光想听好听的，这怎么可能呢？就是要说点你不爱听的，看你会不会动心。这个法理师父已经讲过去五年了，我发现在整体配合中的不同时期的不同境遇下，不让人说的心还会成为邪恶钻空子干扰，间隔大法弟子形成整体的得心应手的把柄。师父把2006年的在美国纽约的曼哈顿讲法留到2010年才发表，我悟道师父也是一直在期待着我们整体在这一点上能有一个根本上的升华。 我悟到，如果一时一事一思一念都能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法的基点上，本性的一面上，也就是用修好的神的一面去思考，去判断，去做事的时候，那么不也就是神在人中了吗？真的是利用表面人身这个载体在三界内行神事的宇宙之主的大法图啊。正如同一位同修形容的，就如穿着潜水衣的潜水员在海底执行任务一样，他不会把自己等同于海底的任何一个生物，因为他心里知道不止眼前的海阔，上面还有更辽阔的天空呢。他绝不会留恋海底的美景，而不想返回自己真正的美好家园的。而且一个最最根本的准则在时刻提醒着他，那就是他一旦不能及时返回去，那么他随时随地都会面临着丧失生命以致永远葬身海底的危险，不是吗？宇宙正法真的不会再有下一次机会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千万年的等待，作为一个学员，你来世的唯一真愿，作为师父，在正法中能不能救了你与众生，成败都在此一劫了。什么叫住师正法？几次学到这段法，我都禁不住泪往上涌。师父真的是竭尽全力的在救度我们与世间众生啊。醒醒吧，醒醒吧，还在名利情中摸爬滚打的分不清孰重孰轻的同修们啊，别辜负了自己来世时的誓愿啊。
空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王浩天。一天，佛陀正在宣法，忽被下界一股冲天的怨气所惊，俯身一望，原是佛陀的受记弟子正欲行短见。于是佛陀忙命菩萨带上宝物空门，速速下界救脱此人。这名受记弟子因在世俗累世转生因缘所致，今生转生为朝廷的官员，但屡屡被政敌所害，仕途坎坷，一身才华抱负得不到君王的器重，反而屡遭贬官流放，又被政敌想方设法的追杀，妻子儿女父母连被杀绝，孤身一人的他悲愤交加，逃难途中绝望的欲跳崖自尽。菩萨尊佛命，化作老僧一面截住了他，高声朗朗道：空门不空变畜生，空门自在妙无穷，入得空门入佛界，不入空门不了生。受记弟子听得出偈语的清奇，内心不由得充满生的希望与光明，欲寻短见的念头随即消散了，只是不解偈语的含义。老僧问他，如今落难至此，不远的深山处有座寺院，那是你唯一可以避难的地方，我有空门一扇，可助你远离红尘是非，你若有心修行，我便赐予你。官员想想，如今有只有这么一条生路了，老孙便带他进入寺院，安排好诸事，四正空门经书后，借口化缘云游回天国，回复佛命去了。菩萨赐予的空门其实是巴掌大的一扇拱形门，透明坚硬，闪闪亮亮的，似水晶般折射出不尽的光彩。但只是看看这扇空门，人心的牵挂烦恼顿时消去许多，内心不禁的清凉。天国宝物虽然妙用不尽，受记弟子非常的喜欢，但是修炼的过程是没有丝毫含糊的，在一点一滴剥离人心，从骨子深处剔除人情的过程中，即使宝物再深，若修炼者把握不住自己，宝物的能力是不会展现出来的。空门帮助他度过了世俗政敌的追杀，保证了他的生命安全，但以后的修炼来自各界的干扰，是要靠自己对佛法的领悟才能破除磨难走过来，这是他在实际的修炼中渐渐明白的。修炼没有捷径，就是吃苦，在苦中不断地领悟佛法的奥妙，这也渐渐成了他修炼中的乐趣。这名受记弟子在这座寺院孤身一人度过自己的余生， 他在这方面修炼都渐渐有了成就，唯一留下的就是痛苦的记忆，那仿佛历历在目的景象，妻子儿女父母他们的惨死离去，在他的眼前仿佛重生再现。对亡妻的思念，对子女的想念，对父母的牵念，种种的恩爱都远远的离去，不复存在，真的是痛断肝肠。现实中又一无所有的被人所害的刻骨铭心的痛，深深的烙在他的心里，迟迟难以释放解脱。这些到最后他都没有完全放下，被魔利用来不断的幻化，不断的迷惑他的真性，借此摧毁他修炼的意志。其实此时此刻佛国的众神也在关注着，看他如何摆脱这场磨难，以最终成就他。只是这一世非常遗憾，他没有承受住，在极其痛苦的记忆折磨中衰竭身亡。一天在过关中，有魔众在我耳边细细地说，你看你什么都没有，本是一句平常的话，却引来我内心无比刺骨的痛彻心扉的痛，好像每个细胞都在痛，那种切肤的痛，内心产生的感受与往昔何其的相似，简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那一瞬间真是痛苦，但自己的内心非常清楚，他们想动摇我修炼的意志，想因此使我不守心性掉下去。我严肃地对他们说，我有师父，有法轮，有师父亲自下放了一切成千上万而不止的东西，这些都是极其珍贵的，最稀有难得的，你们中有谁能比我更幸运更富有的呢？我没有再多说什么，坚定的信充满了我的心。这时看到一位正神佛的形象，非常郑重地把一股能量打在我身体的周围，引起我身体强烈的震动，众魔见状仓皇地退去。也就在这时，我看到一扇空门，透明的闪闪发光，我便径直地走了进去。进去后发现原来空门里面如此的繁华美妙，真是应有尽有的庄严美丽，里面的众生喜悦的自在的富足的，方才明白原来大法赐予的空门是一扇无执无我的佛门，是一扇坚守正念的正信之门，只有踏入这扇门才能进入庄严的佛国世界。历史上多少宗教修行的人都在讲空门，多少人几生几世的修炼也入不了空门，而在大法的修炼中不仅领悟了空门的真意，也在修炼过程中见证了空门的美妙。在大法修炼中，修炼者有了全新的思想来看待历史过往，来了解生命的真相，来解脱生命印记中留下的是是非非。
正见十年生稿，敬师信法，随师回家。作者童心。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出生在大法弟子家中，从生下来就听大法音乐，师父讲法录音，两岁时就看师父讲法录像，后来又看神韵晚会。上小学前我基本能通读转法轮，没有几个不认识的字，开始上学时都是100分，后来看电视动画片，看常人电视就被迷住了，也不爱看师父讲法了，转法轮也不学了，晚会也不看了，放学第一件事就打开电视看动画片和电视剧，不看电视就出去玩，不黑天不回家，书也不爱念了，作业不爱做，上课也想电视动画片，就是玩，被魔钻了空子，让我身体出现病状，吃不了饭，上不了学，医院切不了诊，打针吃药不好使，出现病危状态。在奄奄一息的情况下，师父安排一同修阿姨到我家，和我妈商量把我接她家去，求师父救我，这样就到阿姨家。爸爸被迫害判刑，因爸爸被迫害后，妈妈不敢学了。
一进屋就觉得这屋里特别清凉，身上感到很舒服。阿姨给师父法相上香，和妈妈两人双手合十求师父救我。完了，他两发正念，我就睡觉了。在梦中，我就觉得在我身体里跑出去好几个小牙子似的东西，在空中被化掉了。一小时后我醒了，腿能动了。第二天天幕开了，能看到好多东西。阿姨领我学法，看师父讲法录像，练功发正念，几天身体恢复正常。师父又给我玄关设位，我看到很多小婴孩，我就和他们在屋里玩。我一打坐元神就能离体，有一次他们就领我飘起来，去了很远的地方。那地方真好，楼台亭阁，大花园，荷花池里满是莲花，他们给我莲花籽吃，告诉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还纳闷，想一下吃苹果，嘴里真就是苹果味，想吃羊肉串，真就是羊肉串味，想吃香蕉，真就是香蕉味，想吃啥嘴里就啥味，想啥有啥，还给我烙饼吃，那更好了。他们开运动会，把我安排在奖品组负责发奖，开了三天运动会，把我忙得够呛，也高兴得够呛。完了我就回来了，我睁开眼睛一看，我还在床上坐着。我问阿姨几天了，阿姨笑了，还不到一个小时呢。我啊了一声，和阿姨说了经过。阿姨高兴地说，你的元神到了另外空间，看见了佛国世界，这是师父点化你，好好修吧。我和小婴孩在地上玩，他们可调皮了，一会跑到我脚上，一会跑到我身上，我还抓不住他们，有时把我累得够呛也抓不住。他们经常给我放录像，都是古代的事。一次他们给我放在唐朝李世民打天下统一中国时，我们五个师兄弟都是少林和尚，帮李世民打天下，那仗打得可厉害了。大师兄就是我现在这个阿姨，我是二师兄，五师弟就是现在阿姨的女儿，三师弟四师弟我没记住，现在都是大法弟子。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师兄弟五人无数次轮回转生，转生过人、动物、植物，出过家，当过强盗，当过将军，还转生过猪，这一生都转生成人，都得了大法，就是正法。每次看录像，只有我能看到，阿姨和大姐都看不见，只坐在旁边听我解说。大姐老问这问那的，婴孩说不给你们放了，你们的执着心出来了，看见阿姨坐着看转法轮了，就告诉我说现在就给他一个人放，告诉阿姨。阿姨说谢谢，我不看，我要学法了。婴孩都伸出大拇指说真伟大。我在阿姨家待了一段时间，爸爸闯出魔窟回来了，我回家了，正常上学了，妈妈也重新回到修炼中来了。妈妈说是师父救了我和我们一家，她太对不起师父了，今后永远信师信法，兼修到底。我们全家三口人一起真心投入了助师正法洪流中，一定要精进再精进，报师恩。我悟道得人生不易，得法更不易，一切都是师父亿万年前安排好的呀，现在只不过是放录像，要珍惜现在能在一起的机缘，都不要错过随师回家的机会。学法不深，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